好，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呢，今天来学习这一本著作。他这个书的名字啊，原来在英文版，并不是我们中文版这个书的名字。就内容来说，这个翻译的这一位啊，他就把它用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课的名字也不用他了。就直接根据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其实就是十波罗蜜。另外我们也应该明白，这些内容跟我们汉传佛教里面，比方说大智度论、华严经、大般若经，当然瑜伽师地论，这个里面的菩萨地，都是有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一个书本呢，当然它有很多的殊胜的地方。那简单来讲呢，我们对南传的经论以及这个注解啊，一般我们看的不多。这一位长老啊，我也不知道他们缅甸文是怎么发音的，那我们姑且就把它称为这个明坤啊，明坤沙亚多。这位长老的著作，那我们如果看的话就明白，他的这个对南传的三藏的精通啊，应该是以现代来看，很少有跟他可以相提并论的。另外呢，他的这个有很多内容啊，我注意看发现，当初他写这个著作的对象，应该没有特定的。并没有特定说一定是为在家人或者出家人，因为根据这本书他前面有个介绍，就是当初他写这一整套的著作，这一套著作总共花了13年，当时是他们这个缅甸的宰相呢，他的这个非常殷重的请求之下，他才答应来写这个著作的。所以他的对象应该不是有特定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里面有不少，从我们出家的法师去看啊，这很多是戒律里面的，很多是出家人的戒律的。但是我想，既然他把它写出来，当然在缅甸或者英文版已经很多人看了，当然他精通三藏啊，当然知道哪些内容可以写出来让大家都了解，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不用担心啊，这个部分是这样的。那么另外很多在经论里面的实际上发生过的故事，其实都非常的贴切。那我们如果当然看这个阿含经啊，或者有一些比方说法句经等等，还有很有名的就是长老记、长老尼记。那我们去看的时候，它里面没有太复杂，太很多转折的这个细节，但是它讲得很直接。这以十波罗蜜来说，每一项它的内涵，它实际上的这个例子都非常贴切。因此，我们如果学习的这个内涵呢，我们很具体的知道，当然不见得100%，就是说。对，我们实际上碰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啊，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不但怎么做，而且知道这个做法是符合佛陀啊，或者戒律，乃至这个菩萨道啊，或者是菩萨戒。因此，我认为以我们目前来讲啊，大圣的经论已经讲了也不少，或者我们在佛陀基金会这里呢，那么也都讲了很多了。但是实际上真正碰到实际的事情，我们怎么处理啊？不客气讲，我认为我们正需要再多补充。另外这本著作它因为翻译啊，所以其实很白话，真正需要进一步解释的其实也不见得很多。当然我们会把一些重点啊特别提出来。那我想今天整体来说，有几件事情要说明。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名字就是菩萨学处十波罗蜜啊，并不等于在讲菩萨戒，这点要先明白。 菩萨戒是这里面的一部分。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讲菩萨戒呢？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说，菩萨戒我们来讲的话，对于已经受过戒的同学们，他们可能内心比较紧张，比较紧张，就是说到底怎么样算是符合这个戒，什么样不算，那他的心比较紧张一点。可是我的目的不是这样，我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先整体的了解这个十波罗蜜啊，真正是菩萨道，需要了解，也需要去实践。但是我们先用比较宽广也比较轻松一点的心情先了解，这样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那个角度不会太窄，就是不会一下子就用这个有没有符合戒律，因为这个角度有时候会没有注意到别的相关的。那这一位明坤长老的著作，他其实涵盖的面很广。那我们本来修菩萨道是应该要整体的面面俱到，除非在需要有取舍，那也要知道怎么样的原则去做取舍。所以我想是这样的一个用意。第二个呢，整个菩萨道用大圣的立场说，当然我们这本书也一直都提到，就菩萨真正的用心，我们今天有补充这个成为世论，也有提到这个十波罗蜜在成为世论的卷九也讲得很完整，就整个十波罗蜜的整个大体上这个架构讲得很完整。那我刚刚要提的，这菩萨的内心呢，他其实真正是不客气讲，真正是为了众生，为了众生。当然这个十波罗蜜在成为世论呢，已经是实地，就是从初地算起，我们一般讲就是地上菩萨，已经登地的菩萨所修的，所以它里面一定已经之前有这个真正发真实的菩提心，而且呢，因为是初地以上，已经有证悟空性，这个是它基本的一个条件了。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当然是凡夫，可是我们也应该学习。是这样的，那刚刚讲这个菩萨的用心呢，这个明坤长老在里面有提到，有一句话我们会读到，他说菩萨并不是突然，菩萨并不是突然出现在这个世间，他也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不客气讲就是从我们现前凡夫阶段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去努力的去做，当然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要时间很长，所以我们重点是要体会菩萨的用心。当然他这个菩提心呢，我们多多少少要去，不管是学习或者以他们为榜样。那么这个部分呢，其实在从印度流传到西藏，我们汉传也有，不过过去有一点不那么受到发扬，这个法门叫做修菩提心的法门。那么这个修菩提心的法门呢，其实是整个菩萨道最核心，也是它整个就像一个圆圈一样，这个是核心，这个一切是围绕着它，围绕着这个菩提心。那菩提心本身也不能离开它周围的这个相关的。至于菩提心本身呢，在十波罗蜜来讲，没有那么直接讲这个菩提心。那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自己愿意多补充啊，当然我们可以多参考菩萨戒。那刚刚讲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个法门呢，从印度有流传到西藏，那当然现在有很多中文翻译，这个叫做修心七义，这个是很简短的，但是你真的去看会体会到一切所有的出发点就是用菩提心做出发点。那这一点也很重要，如果我们在学习十波罗蜜的过程中就是忽略了或者忘记了这一个核心，就是菩提心，那有时候会觉得这些每一项啊，好像讲到后来有一点离开了原来的这个最核心的。 所以这两个一定要互相配合。我们不见得马上有时间去讲这个修行七义，因为我过去也讲过，那它的原则就是你时时刻刻所作所为，我们的心念呢，都是用菩提心为根本。那比方说在后面他会有讲一些实际的应用，比方简单讲，我们遇到顺境，比方我们这一生啊，可能一切都很顺利啊，那么福德福报各方面都很不错，那如果是这样，那么应该如何配合菩提心，使得我们这一生的这一些呢不会白费。一般的人如果把这一生的果报用在追求五欲的享受啊，这个是相对来说是造恶业，不一定是真正用来继续增长。那这个部分呢，在成为师论讲啊，这个就是叫做增上，增上生跟决定胜，这两个词汇在广论也讲了很多，其实都就是来自这些论点的。所以刚刚讲这个菩提心，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再去多了解它，是这样的。关于成为师论讲的这个十波罗蜜啊，它的讨论跟相关，那我们今天也有多补充这一份，但是我想今天先不讲这个，或者我们留到下一次再来看这个整体的架构。那这个架构呢，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先了解啊，可以先了解，但是今天先不讲，因为这个还是有一点就是比较大纲的。那我想今天是应该一方面我们要看一点这是具体的啊，就是直接来阅读这个明坤长老的著作。那但是在之前还是有几点哦，就是说我们目前整个佛教的方向，那么我们其实所有学习佛法的同修呢，对于这个课题需要去关心啊，不论我们学经论啊，或者学任何的法门，那么我们真正的目的应该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一般讲为自己跟为众生，就是从友情的立场说啊，不论自己或者友情啊，都希望大家离苦得乐啊。那么离苦得乐就是要破除烦恼，以这个佛法的真知正见啊来实际上的。但是除掉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这就是我姑且把它叫做佛教的未来。哦，佛教的未来的这个路啊，我们也要关心。那这个路呢，我们也要注意，应该可以从两个角度去思考，一个是方便或者所谓的手段，比方说我们正在学习啊，这个学习本身是一个手段，是一个方便，它不是目标。目标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自己以及所有众生啊都能离苦得乐，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手段本身，因为因缘的关系啊，也有各式各样的可能，但是这个不是真正最究竟的目标。所以呢，应该不要在这上面呢被这个所限制啊。那么目标就刚刚讲，整体的佛教需要啊更提升啊，这个戒定慧的落实，佛教的出家众在家众的素质要提高啊。那而且在现代啊，佛教还需要跟现代要有一种互动，那整体上这个才是佛教的未来。那以我们现在汉传佛教来看，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团体啊，很多的道场啊，包括我们基金会这里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应该要注意，我们对于这个目标的达到是不是有真正朝向这个方向。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眼前的这个所谓的方便跟手段啊有点限制。另外呢，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课题，比方说这部书这个翻译的人把它叫做南传菩萨道， 那么也有人会有一个困扰，就是所谓的南传、北传、汉传乃至藏传等等等等这种困扰，其实在菩萨戒还有大般若经乃至大智度论都说得很清楚。在修学的过程中啊，我们以修学大圣的人的立场啊，重点是我们的心不能落入自求解脱为最终的目标。如果是以自求解脱为最终目标啊，这个是落入所谓的小圣。那这一点我们要避免。但是我们这个内容啊，不会让我们这样子。这个内容其实会增长我们要修学大圣，刚刚讲增长菩提心。另外，这个内容必须写。刚刚说在菩萨戒跟大智度论说得很清楚，不能说我们是修学大圣的，或者我们汉传佛教是这个大圣为主的，就忽略了这些内涵。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内涵其实也是大圣的内涵，就这个内涵来说并不分所谓大圣小圣，不是从内涵说的，是就我们刚刚讲是以目标，我们的目标如果是自己求自己的解脱为最究竟目标，那个确实是叫做所谓的小圣。可是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目标是刚刚讲的自己以所有众生呢、都是要能够像金刚经讲的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但是就是配合的空性智慧，就是度化了无量边众生，十无一众生可得灭度，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把这个方向先厘清了，那学这个内涵仍然是大圣，不但是大圣呢，而且会增长，是这样的。另外我还要来等于说提倡或者宣导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么我们现在学习的方法本身，这个方法本身我一直鼓励啊，大家要有一种探，就是我们说的探究，一种具备的一种探究的心态。我们汉传佛教一般来说比较被动，就是说好像这个书本上怎么讲或者法师们怎么讲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个不是不好。一般已经具备的心，我们说信解行证了，具备的心的时候，那么直接去接受跟吸收其实是很快。但是这里面还需要刚刚讲一种探究，一种探讨，就是想要了解佛教的源头，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大菩萨门，大许许多的这个大尊者们究竟是怎么样来教导？那需要有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到今天呢、这么多年了，那么当然这个历史上跟经论上这么多，所以我们的探究要抱持这个心态。这样的话呢，我们比较容易找到具体核心的。见解上面可以遵循，实际上的实修行动啊可以落实。那么我想这两个很重要，是这样的哈。那么在慢慢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提点这个提醒这个过程跟次第，是这样的啊，是这样。所以那么最后我想更重要就是说，要跟我们每一位的修行要结合或者有人说要跟生活要结合，这个说法意思都一样，就是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学习，当然也不是为了要写很多的著作或者是论文或者是成为很有名的学者，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在台北吧，这个环境跟修行结合起来好像比较大家有点忽略，当然修行不是一定是所谓的修止观啊，修止观是修行里面的一个部分。那么所谓修行就是刚刚讲我们的身口意三个，身口意三个结合起来，这个叫修行。所以我希望我们一开始啊 应该要了解啊，那整个核心方向过程目标啊，要先把它这个理清楚，这样子。那实际上以这个态度来看，这本著作会对我们来讲会非常亲切。那我个人也不认识这一位长老，这位长老如果还在，也刚好是100岁，他是1911年出生啊，也刚好应该是100岁左右，也这是一个很特殊因缘。所以我们那么这位长老他的事迹啊，当然这本书一开头有简单的介绍，这个大家看就明白。那么有几个特点呢，就是他在1985年对他来说应该是74岁。根据这里说的，这是我们的那个他的简介哦，简介里面他的74岁 ,75 岁的时候还能够背诵16000页。我相信这个在这个时代已经很难很难找到这样的。啊，是这样。然后当然他更年轻一点，在1953年就是34岁那几通过了这个他们缅甸所谓的那些所谓的考试吧。这样，所以他具备了这样的一个以当代来看呢、啊、非常了不起的。非常了不起的。那我想这些大家自己看就可以明白。啊，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照片。要是将来能够看看有、哦、那么就是会我们的一种关系啊会更密切。当然以法为主要。是这样。那么关于原来的这一套书啊，这个作者原来这个序文里面说到这一套著作啊，它有八册，有6集，有8册，而我们这个是第1集，所以也可见这一位明坤长老啊，他编这一套书就把这样的内容放在最前面。那么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好，那就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应该感谢这一个翻译的这一位法师。嗯，我也不认识这一位法师啊。那我们今天就直接来进来看这本著作。另外我们有对于这本书啊整本的200多页做了简单的这个目次。那么从这个目次啊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整个内涵。啊，因为这本书我后来才发现它没有编比较细的这个目次。而且呢有的地方他是用这个他的标题啊是用字体的大小，用字体的大小去分他这种段落上的层次，所以有一点点不那么方便。那所以这个目次我想应该有点帮助，这个目次就有点像一般讲的科判。那我们如果现在先简单看一下这个目次应该也很有用。这个十个波罗蜜啊，我们看这个，请大家都有没有这个目次？因为今天我只印了20份，啊，应该还够。那么这个第一章啊，就是叫做布施波罗蜜。当然，他这里这个翻译的，他用有人字旁的，这个是无所谓。好，那波罗蜜啊，在长老的著作里面，先讲了这个有一些前面有几页啊，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他先讲了一些关于布施啊，可能在当时的缅甸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所以他马上就先处理那个，然后才去说明波罗蜜。根据巴利文呐、啊，我们也会在这个讲课里面，会有时候会读一点这里的巴利文的句子。那么根据巴利文去分析。波罗蜜这个字帕拉蜜，帕拉蜜这个字啊其实有好多种，我把它统计一下，长老这里列出来有14种，这个仔细的分别一下有14种。然后我还发现这14种里面啊有1、2、3应该有5种左右，有5种左右呢是跟众生，就是这个为什么叫帕拉蜜啊，菩萨为什么是修这个波罗蜜的？这个至少有五个，他的分析里面有提到跟众生有关系。 剩下的大概有九种是菩萨自己，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自利也要利他，是这样。那当然这只是个 字面上对波罗蜜的分析啊，这样子。那么然后才进一步来看波罗蜜啊，然后在第八页啊才真正提到就是十个波罗蜜的名称。那当然那个地方只是提名称，然后才进一步先说总瓜的来说了，就是这个第一章。第一章在第二节啊里面有五个项目，在第九页啊就先把所有的所谓波罗蜜在南传的经论啊他们讨论的方式，就是会讨论它的相作用，还有它的现起，还有它的静音。那这一种讨论方式啊其实接近于阿毗达摩或者论点，在成慧师论也是用这个几个角度，稍稍不同啊，但是一样就是用它这个比方说十波罗蜜它的体性，这个体性跟这里讲的相啊是一样的，然后呢它的作用，还有它在我们内心里面的升起的状态，以及它的这个因啊，这个是当先总体的来说明波罗蜜共通的，它可以从这个角这几个四个项目啊去看，接下来每一个波罗蜜也都是根据这四个角度去看，然后才直接去讨论第一章布施波罗蜜的。所以这本书它最前面是这样的。那么针对布施波罗蜜啊，那么长老一开始也是先讨论有一些相关的，就是这个都在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二节里面，然后才进一步来说明了什么叫布施，在第三节这样的。那么在第一章布施的部分呢，特别有说到很多种类。那么以这个两种来讲啊，两种的里头啊就又再分22种，这个从这个目次上看呢、就很清楚啊。这个目次的第三页，一直到目次的第三页啊，就是有在两种布施里面再分22种。那之所以分这么多种啊，其实这个因为布施的它的具体状况、具体情况、性质上、类别上、时间上、对象上，还有连这个布施的这个布施的这个东西本身等等等等，就是可以分这么多，可以分这么多细节。然后呢，在讲到布施有三种的时候，引用了一个很贴切也很感人的这个，我们说是故事啊，其实是具真实存在过的，在印度啊真实存在过的这一位尊者啊，就是在这本书的53页末次的第三页提到布施有三种啊，就是这一个大项目里面的第二项啊，那就是这样子，从布施有两种一直到三种、四种、五种，一直到有十种，甚至于有14种，是这样的。最后呢等于说是第五这一个项目里面的第五项目跟第六啊，都会讨论啊，每一个波罗蜜什么是增强他们的果报啊，以布施来讲，布施的福报，这个是目次表第三页最下面了、什么是增强他们的原因，什么是倒过来讲，什么是减弱我们布施所获得的果报，是什么来影响它？我这里看到有一个错字，要改一下。这个第六项什么是那个么？那里有重复两个是，第一个是当然应该改为么？什么是？这样子。那么以上就是简单的看这个布施啊，波罗蜜的这个它的目次，请看目次的第四页。第四页开始是讲持戒， 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波罗蜜。那么长老他一开始啊，用很短的篇幅提到这个犁牛，用犁牛的这个例子，然后他才说明这个持戒各方面的。那么他的这个名字叫做持戒各方面之杂记，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英文版，我还不知道他原来的英文是什么，因为这个杂记跟第一章讲的叫杂集，这个有点不一样，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不，内容上很明显的就是一项一项一项一项，以这个持戒波罗蜜来看，当然他就是先说明什么叫做戒。那说明戒的时候，就是一样稍微分一下它几个主要的特色，点点点点。那么都会提到，比方说以持戒波罗蜜来讲，它的第二节的第四项就是会提到什么是戒的功德，什么是戒的利益。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十波罗蜜每一个都还应该了解他们的，我们既然具体去做，这个做了一定会有它的果报。那这个果报并不是要我们要去贪求，但是我们也应该要知道，因为这个果报也可能有不同的差别等等的。最后才直接说明这些戒有各式各样的种类，每一章啊比较细节的，大致上都是它的种类，特别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在这一本书里面呢，第一章跟第二章，就是前面这两个波罗蜜合起来，几乎占了这本书的一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波斯跟持戒啊，他们可以提出很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说明。那么对我们来讲啊，非常的具体，是这样。那当然里面有非常多很感人，也非常生动啊。我自己大致上看到这一种所谓的故事，其实我是没有把它当作故事，我自己看的时候那感受啊，都觉得是活生生的，好，不管是哪一位尊者哪一位长老，我都觉得这个是非常具体活生生的，几乎就像你在眼前当下那种感觉，好，是这样。所以这个觉得他们的长老提出他们的这些具体的，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鼓励，那这个我们将来慢慢看就会明白，是这样的。然后第三章啊，在我们末次的第六页最下面第三章，或者是你们的篇，我看一下，对不起，你们的那个页数跟我稍不一样，我用的这个字体比较像。那么在末次的第三章啊，讲这个出离波罗蜜，那我们慢慢会稍微看到，在这本书里面讲了十波罗蜜啊，和大圣，有点稍稍不同。这个在大圣的十波罗蜜啊，并没有这一项，并没有这个出离波罗蜜。这个出离波罗蜜和好像和这个持戒布施啊，也有点关联。不过这一章的篇幅不长。篇幅不长，然后他的第四章是讲智慧波罗蜜，这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波罗波罗蜜。另外他的顺序这本书的十波罗蜜的顺序啊，跟我们一般大圣的他的顺序不是完全一样，所以在第四章智慧波罗蜜之后，第五章是精进波罗蜜。如果你手上有那个今天补充的，就是成为士论的十波罗蜜的这一个顺序啊，你比对一下就知道，在第四跟第五啊，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顺序不一样。这个精进波罗蜜在汉传来讲是第四个，就是前面那个六波罗蜜啊，它的顺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这个无所谓，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内容啊。关于精进啊，也是一样，这里有非常贴切深刻的。另外就是所谓的菩萨，因为南传的经论里面呢，一般来说提到菩萨这个字，主要指两种，一种就是指佛陀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所行的菩萨道，这菩萨这个字是指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但是还有第二种用法，那就不限制释迦牟尼佛，可以说仍然包括所有一切，所有一切只要是按照这样的内容的，也都算是菩萨这个名称所包括的。所以这里的故事啊，提到了很多很多的，都可以说啊，跟这个有相关的，是这样。关于第五章啊，精进波罗蜜，第四章智慧波罗蜜，等到我们看的时候，就是正如我说的，非常的清楚。第六章啊，忍辱波罗蜜，一样，这个顺序也是跟我们不一样。那么像忍辱啊，这里提了好几个，像富罗那尊者、第四天王等等这些啊。第七章是真实波罗蜜，那么这个第七章跟第四章啊，当然有密切相关。那么在这里很明显是把它分开来，如果以汉传的，应该都算含在这个第六章的波罗波罗蜜，或者放在第十个叫做智波罗蜜，这有这样的，这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那么将来我们下一次我们会稍稍来说明汉传的这个十个波罗蜜。那么以汉传来说，这个十个波罗蜜最后面那四个，一般我们都说六波罗蜜，比较少讲十波罗蜜，那是因为啊，后面这四个其实是从第六个波罗波罗蜜再把它引申出来的，而且这个引申出来的这四个七八九十啊，是用来帮助第六个波罗波罗蜜，这个在成为书人讲的这一点呢，讲得很清楚，而且讲得也很具体，是这样的。那么南传的讲这个十波罗蜜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互相的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关于第七章真实波罗蜜，那是讲这个我们一般讲的二谛，世俗谛、圣义谛，还有讲四圣谛等等，还有讲中道等等，这个都是可以提供我们不同的角度。那么他的第八章啊，叫做觉意波罗蜜，一样，这个好像在北传来看、汉传来看，好像是没有这一项。那这个觉意啊，我们看就明白，它也有具体的什么叫觉意，好像跟这个十波罗蜜里面的后面哦，那个愿波罗蜜啊，这个方便波罗蜜有点相关。最后他第九章叫持波罗蜜，这个持波罗蜜跟汉传相对的话呢，我认为比较还是接近第七方便波罗蜜跟第八愿波罗蜜，可是他主要讲是慈悲的慈。另外最后第十章是讲舍波罗蜜，是这样的。所以舍波罗蜜原则上啊，对我们来讲也算是这个智的部分等等，所以是有点不一样，但是都还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有用的，是这样。那么正如我最前面讲啊，一般我们对南传的学习啊机会不多，那么虽然当然南传的法师们在台湾也有，但是他们的就是有没有机会真正明白这样解说的也不见得很多。好，那原则上这本书啊，整个大架构是这样的。我们就现在还上半段还有时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就请看这本书这个第一页。那么这本书啊，其实是这个翻译的，他们出版啊是他的下半部啊，所以他这里说南传菩萨道，刮胡有这个下。那这个第一页最上面有巴利文的这个皈依啊，这个我想也可以念一下。这个在南传他们平常 早晚课啊，或者是平常很多的场合都是会念的，这个是很好听的啊。其实还有很多，但是这里很明显是把它省略了。这个就是南无南无大悲巴嘎巴多阿拉哈多三玛三不大悲，这样子。这个我在台湾也很少有时间、很机会去这个真正唱诵那个巴利文或者梵文。好，那这个意思当然就是礼敬了，这样哈。这里我想顺便提到，佛陀也是阿罗汉，乃至大圣的立场啊，认为阿罗汉回小向大，他是很殊胜的。我过去自己学习的这个几十年来，其实主要都是大圣为主啊，但是其实刚刚讲这个阿罗汉回小向大，在成为世论说他是不退转的菩萨，因为他已经完全断除自己的烦恼啊，他所以回小向大之后啊，他其实是地位是很高的，所以绝对不能够这个忽视或者轻视啊，这一点一定要很小心。好，那么长老一开始讲关于波斯波罗蜜啊，巴利文经典里头的佛种心经，那么长老这本著作主要的根据啊，就是这个佛种心经啊，那其实还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这一本。这本书其实当然巴利原文啊，我们都已经有出版，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啊。这里说呢，已经很清楚的描述这个叫做须弥陀菩萨，那就是训诫自己先修布施波罗蜜，因为啊，过去诸菩萨也是这么做。这个小段落主要是讲布施波罗蜜在十波罗蜜里面它是第一项，关于十个波罗蜜的这个次第，我们下次再看成为世论啊，会很清楚。这个十波罗蜜的以汉传来讲啊，它这个次第有很它有很深刻的那个原因啊，那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说明。那么这里只是先简单讲，在十波罗蜜里面呢，布施波罗蜜就是最先啊第一项，然后在第二段里面呢引用的一个偈颂，这个是相应部，相应部就相当于我们的杂阿含经。虽然不是每个经文都刚好是在相应部，或者刚好都在杂阿含经，这个它比对日本人有编了一本目录，比对之后呢，当然有一部分呢、啊、会是在比方说中阿含，或者有一小部分会在长阿含，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无所谓，整体大部分来讲还是都是在杂阿含经里面。那么这个偈颂呢，是说悉类帕提塔亚那若萨帕纽点点点点，这个他没有引用全部，意思就是说这里讲的聚会的有智慧的人等等等等。注意这里底下马上要说明了，这个偈颂的对象讲的是已经具备的戒，已经具备的一定程度的慧，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好，那长老继续解说，在此偈中佛陀解说，若某人投生时三因具足，而且呢慧根又已经成熟，他只要勤修戒定慧，就能解开欲爱之网结。好，那这个地方小段落呢是这样子，就是很明显的有的经论啊连这个布施都没有提到。我比较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看成为世论，成为世论整本著作几乎没有提到布施这件事情，几乎没有提到，也几乎没有提到戒律啊。那是因为每一本经或者论，我们都知道有时候它的重点啊或者对象不一样。那么以这个相应部的这一个品来看， 里面的这个情况啊，确实好像没有提到，但是它的原因是因为这里讲了佛陀说啊，如果这个对象本身已经具备了这个三因啊，这里讲三因就是已经具备了无贪啊，这一页的下面的那个注解，无贪、无嗔、无痴，是这样，这个不见得已经完全断除，就但是具备了一定程度啊，无贪无这样的。当然它相对来说其实布施啊已经含在里头了，这我慢慢看就会明白了啊，布施有的时候虽然没有讲，其实已经含在里面，就是这个对象来讲啊，听佛说法的对象其实已经具备了，所以佛陀有时候没有在那个场合强调，甚至提都没提，但是不等于说不要重视布施波罗蜜，是这个意思的啊。那么第二小段呢，包括这个清净道论，清净道论非常非常重要。这一部论啊，在南传大藏经里面，虽然不是在三藏里面啊，这点我们要注意啊。所谓的三藏，这个是很严格的，佛陀当时的经，还有这个律、戒律，还有当时的论。清净道论在比较晚啊，是由这个斯里兰卡觉音这一位菩萨论师啊所著作的，它是放在三藏的外面，但是在就我们说的整个所谓的大藏经，南传大藏经里面当然还是放在里头的。好，那这里讲就清净道论来说啊，一样它完全没有提到布施波罗蜜，而且主要的就是讲这个戒定慧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这一页的倒数第二行，因此有些人误以为佛陀认为啊布施并非要素。由于这里是翻译啊，我想这个要素就是重要了。就是有人可能以为佛陀好像说布施不重要，甚至呢是无助于证悟涅槃，反而是造成不断在轮回中生死的因素。好，这个课题很重要。这个课题很明显的可能在当时哦，有这样的一个误解。所以长老一开始就先提这个，那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要明白啊，绝对不是这样子。那么看长老的一个说明，请看第二页啊。那么甚至在第二行啊，刚好有这个缅甸有一位大臣，这个大臣也有写著作，这个著作里面甚至他说佛陀啊只是像非常平凡的俗人才叫布施，这个没想到这个大臣会有这种看法。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整个上下文，那么长老当然意思就是很担心啊，大家被这个看法所影响啊，是这样。那么第二小段讲了，有很多佛教徒啊对于这样的说法点点是感到很不满意不高兴点点啊。再来大概是中间第八行左右这一个第三段啊，关于上述相应部具记品这一个记诵里面，我们应该了解它的真正含义啊。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佛陀啊教导这个记诵的对象是上等根器的人，他们有能力在这一生精进修行，乃至啊达到证悟阿罗汉果，完全断除一切烦恼，而不会再有来生。好，这个地方我们未必需要每一个地方都念哈。那跳过一行，看那一行的后面，那一行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布施的业力啊，能制造新生命与新的果报。啊，这一句话呢，我自己倒是要补充一下，这个是站在南传的看法。 大圣不见得是这样看法。这布施这件事情呢、如果一般人的布施，所谓一般的布施是说他也没有这一些，比方说了悟空心啊，或者我们说的三轮体空啊，等等等等，就是说一般人的布施，如果只是为了要求得来生得人天的福报的，如果是这样子，当然他这个布施会造成这个结果。但是大圣来看，那这个不是必然的，不是必然的，就是如果不是这样的状况，那这个布施不会造成，不会造成继续轮回。第二呢，以菩萨道来说，就算是这样的，就算是布施的业力使得我们感得新的生命跟新的果报，因此会继续在我现在不讲轮回啊，就继续在这个跟有情的生命在一起。这个从大圣菩萨道来看，这个是对的。这个菩萨是不舍众生的，不舍众生的，所以呢，并也没有这个问题。那现在长老这个说法呢，完全是站在一般就是阿罗汉，就是他们修行的目的啊，就是不要继续轮回。那这个意思也就是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有下一次的生命。那是就那个生命本身是染污的，是由业力啊，就我们说的不自足的业力啊所带动。那这个他们要断除啊，所以呢，对于那样的修行人，以得阿罗汉果，以不要继续轮回的来说，对他们来讲，确实布施不重要。不重要，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要再继续来到轮回。也就是说，他这一生呢，专门要精进用功得阿罗汉，得阿罗汉之后，他就在那一生入涅槃。另外，这样的涅槃呢，也是站在就是我们一般讲小圣的立场说的，大圣的涅槃也不是这样子，并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点要稍稍分别一下。那因此长老这里说呢，继续刚刚讲的地方，在这一生啊，已经断除生死轮回的人，将不会再有来生，不会再有来生。那他布施的业力，布施会感到的果报，他不会去接受啊，是这样的。由于已经没有新生命去享用布施的果报的福报，因此对他来说啊，布施并非是必要。这个地方我也没有看到原文英文啊，但是这里意思就是说，这是相对而说的。由于这一个修行人呢，目的是要得阿罗汉，目的是要出离轮回，那么他这一生要不要布施啊，不是他的重点。不是他重点，另外他的根气是上根，是这样。那么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其实过去生，我们这一生能够修行，我们这一生能真正修行戒定慧啊，其实要依赖过去生的布施，在这一生的那个善业的果报。简单讲吧，我们就是一般讲就是。狭满的人生，就我们这一生呢、第一不会堕入这个畜生道，或者是恶趣，而且在人道当中还有一定的福德福报。简单讲，我们不用这个每天呢、分分秒秒都为了衣食啊去奔波，还有我们的诸根啊，诸根具足，还有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智慧力，有一定的禅定力，这些都跟过去生的布施有密切相关。那这个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有了，所以以这一生来说，他布施不是那么主要， 只是这样子说。那我们慢慢看就明白，这个布施其实还是非常重要，整体来说对所有的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这一大段的倒数第二行说，因为在以断除烦恼为目标时啊，三学皆定慧是比布施来得更重要。好，这一小段论的重点是这句话。但是呢，另外一个意思哦，佛陀根本不曾说过不应该修习布施波罗蜜，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所以布施，当然佛陀在还是很多地方啊，还是强调甚至鼓励，是这样的。那我想这一段很简单哦，就是说，因为那一位大臣有那样的书，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先把这个看法先把它分清楚，分清楚。进一步长老说了，布施最后这一段第二页，布施有令人柔软的素质啊，这个说得非常好。当某人在布施时啊，这个布施行动即成为亲的依止缘，它会达到什么效果？就是以令心更柔软，更易于持戒修定及修习观禅，来培育观智。这两三行啊很重要。就现前我们去看啊，不管它是根器是哪一种根器，我们现前去看真正做布施的，他这个布施本身如果是刚刚讲哦，是如理如法的，那么他很明显的一段时间呢，确实令我们感受到心地啊很柔软。那么柔软的情况之下，比方说我们有犯的错误，人家来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接受。所以这个持戒修定啊，乃至修止观啊，修这个智慧啊等等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这个现前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这种例子，是这样的。我们先休息几分钟好了。